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19号在美国段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朝峰会签署共同宣言，中国俄罗斯表态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文金会成果令人激动，美中的贸易战迫使一些台商考虑撤离中国大陆，针对中国对台的31项措施，有75%的台湾民众支持政府进行管制，远东衰败，现在呢让俄罗斯对中国更加戒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了1对1的会谈，而且签署了一份协议。在后来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说，朝鲜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们参与之下，永久性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以及发射平台。金正恩在记者会上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移除所有核武器与核威胁。韩国总统府就文金协议发表的声明说，朝鲜答应在美国依照朝美6月12号峰会宣言的精神，采取了一些激励经济措施之后呢，平壤会采取进一步去核化的措施，包括永久性关闭宁边核设施。美国一直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之前，不会放松对它的制裁。由此看来，美国跟朝鲜在落实去核化的具体程序跟步骤上依然存在分歧。那么对于文金会的结果，韩国、中国跟俄罗斯表示欢迎。星期二，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平壤跟金正恩会面，展开了今年的第三次韩朝峰会。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对韩朝双方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强调中国一贯支持半岛北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改善相互的关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责中国拖后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但是在昨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表示，中国在半岛问题上跟韩国与日本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俄罗斯方面也表示，韩朝双方在平壤达成的协议能够有效地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平壤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双方将努力把朝鲜半岛变成没有核武器或核威胁的和平之地。金正恩表示，希望在近期访问首尔，如果成行，这将是自1950年代以来朝鲜领导人第一次到韩国首都访问。另外呢，双方还表示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作为同一支队伍参赛，并且共同申办2032年奥运会。今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一致，但是美朝峰会之后，朝鲜没有在去核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动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多项举措推动和平进程。那么北京方面的具体反应如何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驻北京的叶冰在节目中所做的连线介绍。
我们看到朝韩领导人呢今天签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表明实现半岛无核化、改善南北关系、缓解军事紧张的这样一个意志。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看到对此呢，他说 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并披露了金正恩委员长呢同意对朝核设施进行核查。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冰。
首先来看平壤方面啊，那么今天这个朝韩领导人呢，金正恩和文在寅在会谈之后呢，这个签署平壤的共同宣言，并且会见了记者。那么韩朝双方呢同意在半岛全境消除战争风险，实现半岛无核化。美国总统川普啊，特朗普刚才您也说了啊，在这个推特上表示very exciting， 也就是非常令人振奋。那么文在寅在记者会上说呢，朝鲜承诺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下拆除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架。那么朝鲜根据美国是否采取新的措施而考虑拆除宁边核设施等新的无核化措施。文在寅呢邀请金正恩访问首尔，金正恩呢也承诺与韩方共建无核半岛，不久后呢将访问首尔。他表示平壤宣言让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此外韩朝双方呢还签订了军事协议，停止一切的对敌行为或者是这个战争行为。那么韩方呢称平壤宣言的签署意味着实质上战争状态的结束。此外韩朝呢还将联合申办2032年奥运会啊，大概还有10多年的时间啊。对于韩朝签署共同宣言，北京呢是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他对韩朝方面的这个共同宣言赞赏。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发言人耿爽的表态。
朝韩领导人在平壤再次会晤，签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改善发展相互关系，缓和地区军事紧张，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和谈进程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对双方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赞赏。
那么文在寅在朝鲜访问期间呢，行程安排是非常密集，韩国、朝鲜、中国官方呢都对这次访问予以高度的评价。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认为，朝鲜有意永久废弃这个核设施呢，象征核开发的这个宁边核设施呢，这个具有重大的意义。许波，
好的。那么金正恩呢，他今年在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后呢，他曾3次访问中国，但是习近平至今没有回访。上个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取消了平壤之行，金正恩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俄邀请。对于美中俄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相互制衡，特别是美中之间的较力和这个朝鲜当局的信誉，分析人士和民间都有什么评论和说法呢？叶冰。
是的，那么美中俄啊在朝鲜问题上这个相互角力啊和竞争呢也是相当的这个激烈，但有时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刚呢，这个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认为朝鲜有意永久契合。他表示朝韩领导人签署的这份共同宣言做出朝方前所未有的承诺，他说虽然没有时间表，但是仍然可以看作是一项重大的进展。他说朝鲜当前最关切的是它的安全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要看美国如何回应。他还指出中国方面是欢迎这一进展的，因为朝鲜契合对中国边境安全有利，而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后呢，朝鲜仍然会跟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郭宪刚的评论。
朝鲜实现了无核化以后，在很多方面，它和中国的合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合作，这个是朝鲜现在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那么这个很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援助。另外呢，朝鲜即使契合以后，它的体制和美国也不一样，还是有矛盾的。在这个方面，朝鲜不会说是因为和美国关系改善了就和中国疏远，相反呢，它实现无核化以后，它还应该是要加强和中国的联系，这样才能够使它的安全保证更完善，它更有安全感。
郭宪刚认为美国呢应该考虑适当放宽对朝制裁等步骤，为平壤继续走向契合创造有利的氛围。不过一些民间的观点似乎并不乐观。那么在这次会谈之前，韩国的朝鲜日报警告说，金正恩呢模仿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谈判术。这篇评论说，韩国政府的对朝谈判正在和现代史的教训背道而驰。评论说，抛开申报和验证不说，金正恩也从未自己亲口说出完全无核化这句话。朝鲜所说的无核化与韩国所想的无核化呢是不是一致，令人怀疑啊。华盛顿邮报引述斯坦福大学一名韩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无核化一词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没有迹象表明平壤有意全面的清算和所有的核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他们见面了，而且呢还签署了协议。那么这次的会面除了希望找到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避免两韩之间发生冲突，也希望因此促进朝鲜跟美国举行去核化的对话。那么美国方面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介绍。
首先想请教，就是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朝鲜半岛这次朝鲜和韩国这次的峰会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乐见两韩对话，美国也会继续就此和韩国密切磋商。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是否认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速度呢，也以同样的速度在进行。对此诺特表示，美国所希望的是看到朝鲜半岛最终的去核化。那么他也呼吁呢，平壤政府要尊重并且落实在新加坡峰会当中所做出的承诺。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见了面。晚些时候呢，他在国务院和韩裔的世界银行总裁会晤。那么九月份，联合国的大会呢将在纽约登场。那美国呢是今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务院今天宣布，蓬佩奥国务卿下个星期四将主持一场部长级的会议，来讨论朝核问题。蓬佩奥国务卿的立场一贯非常明确，那就是呢，各国应该明确地落实联合国决议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因为对朝鲜施压是让朝鲜达成最终去核化的关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美国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特朗普总统努力说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必须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最终无核化。我们认为落实安理会决议案是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让金正恩改变策略，为朝鲜人民提供更美好未来的关键。它可以让全世界看到金正恩如何采取战略转变。
美国密切关注两韩峰会。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蓬佩奥国务卿呢就已经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双方都同意呢两国将继续密切磋商，讨论两韩之间的关系好转，互相设立办事处、联络处，还有呢就是朝鲜推动无核化的进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在9月24号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美国在明年1月1号也把税率要提升到25%。对此，中国也立刻做出了反击，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美中两国现在呢，贸易冲突再次的升温，美国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宣布呢，将在一个星期之后对来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中国对此也立刻做出了反击。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快速加剧。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还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领域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要采取行动。而对中国的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是别无其他选择的做法。美国国会对此呢也是极力的关注，虽然国会方面对于中国在贸易行为上有许多的不满和担忧，也认为中国有必要调整贸易政策，但对于特朗普总统选择用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也有不一的看法，有议员表示完全的认同，也有议员持的是比较不支持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美中之间的关税冲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Well, I guess I'm concerned. I mean, I think this is being misrepresented.
我担心这有点被扭曲了。我指的是，这其实是在对美国人课税。我想我一直担心的还有中国占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便宜，他们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强迫我们的公司以知识产权来换取他们市场准入，这些都是真的。我担心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我们就像是突然睡醒了，但没有概念或者理由我们要这么做，就是准备好随时开打。
rhyme or reason to what we're doing. It's kind of a ready.
Well, I don't know of any other alternative at this point.
我不知道除了关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项。中国基本上在我们国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却对我们和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我们花了30年、25年，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让他们遵守规矩。但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我不认为其他选项会奏效，因为谈判是没有用的。
很明确的，我们有很合理的理由抵抗中国的贸易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不同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执行贸易政策的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贸易伙伴谈判，通过正常的过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一种升高关税的氛围。
我们也听得出来，即使是共和党的成员呢，也有议员担忧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政策呢没有出台一个具体的应对措施。那么我们也进一步询问呢，这个议员是否认为关税是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柯克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你使用关税手段时，你应该清楚说明我们希望某些行为的改变，但我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这么做。
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对于美国所采取的关税措施也做出了反击，并且表示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贸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还批评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不诚恳。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回应中国的说法实在是太讽刺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怎么说。
China 的
中国指控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不诚恳，实在太讽刺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跟任何人进行过有意义的谈判，因为他们从来没被逼着这么做。过去20年来，每个人都假设，当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但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这并没有发生。那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稍早也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而何时能够进行谈判呢，则是取决于中国。那么罗斯部长还提到，他希望新的关税最终能够带来建设性的对话。对此，卢比奥参议员呢也表示，他希望关税能够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压力，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于美中两国最新的贸易争端，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不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称有关中国有意让人民币贬值的说法毫无根据。 此前不久，中国刚刚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报复特朗普总统打算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贸易做法，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补贴高科技产业等等的政策。李克强的讲话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不过呢，自四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在美中陷入贸易战纠纷当中，已经贬值了大约9%。李克强还承诺，中国将改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商环境，公平对待外国公司。中国早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候就做出了这个承诺，但是呢，外国公司、商会还有政府多年来一直抱怨中国经常不守承诺。在美中相互开征关税，让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一些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因为担忧受到影响，考虑把工厂搬回台湾。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最近表示，已经有20多家业者表达回台湾投资的意愿。据报道，台湾经济部说，想回流台湾的主要是一些电子资讯，还有少数纺织和自行车制造的业者。多数的电子资讯业者在台湾仍然有生产基地或厂房，只要重开或扩建就可以。但是呢，有部分台商回流需要重新买地。台湾经济部说，业者表达担忧土地、水电、劳动力等5个问题，最需要政府协助解决的是劳动力，包括白领工程师以及蓝领，政府会协助解决。不过呢，台湾的经济部现在不愿意透露这些厂商的具体名单。目前台商在中国大陆开设大约有10万家工厂企业，包括小型公司。有台湾官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目前是劝说台湾公司回流台湾的黄金时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特朗普政府宣布在原来对中国的5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的关税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10%，来惩罚跟纠正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星期二，北京立刻就公布说，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大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这么一来一往，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不是会起到制衡中国的预期的目的呢？还是说会让贸易摩擦升级，最终损害美国自己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做了下面的分析。
这一次呢，美国目前的这个征收的关税率是10%，但是到明年1月1号以后会上调到25%。为什么要做这种有步骤性的征税？
对，其实这次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评论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评论期是持续了6个星期。那后这个评论期过了以后呢，我们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举行了6天的一个公开的听证，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界的这个代表出席听证会。应该说把这个关税原来定的这个25%这个水平的关税呢，是下调10%，是在广泛的征集了这个各界的美国各界商界的这个意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美国马上要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进入一个消费的一个季节，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holiday season， 就是这个节假日期间会到来，就是感恩节是一个有一个黑色星期五，接下来还有这个圣诞节的购物期间。所以美国政府的考虑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大规模征收关税去影响美国消费者这样一个带来的一个反弹，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在9月初的时候，实际上白宫就已经暗示呢，就是说他会大幅度的征收加征这个关税这么一个措施。但是当时由于我们知道，当时就是纽约时报那个匿名的那个一封匿名信，就是攻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这个匿名信呢，是导致了这个等于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议题影响了这个关税进展的这个推进，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次这个关税呢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出台。但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这次关税出台的时间是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凑的。那么这次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关税， 据我的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查证来看的话，是涉及到5000多个这个税项。那这次这个听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过程呢，是只持续了2个多星期。那么如果是我们回顾到上一个50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的那个征求公众意见期是远远的高于这次的，那么应该说还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很快的把这2000亿美元的关税的这个措施呢是提了上来。
嗯，是，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的节日季节要到了，感恩节圣诞节，所以这看来增加关税是会对美国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商品会涨价，那么会对中国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这只是预期会涨价，但具体因为这个提高10%这个关税的税不是那么高，对于中国来说影响，其实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的话，就很多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分析，根据这个数据去分析来看的话，应该说影响也不是那么大，因为一个是这个税率不像之前预期的25%那么高，是10%。我们考虑到这个因为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的话，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的出现了这个走低的情况，跟那个6月份的这个时候相比的话，这人民币的汇率大概跌了6%-7%。那考虑到这个新一轮关税上来以后，也可能人民币会继续的走低，这样呢一来的话，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它实际上对这个中国商品的物价恐怕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者，包括对中国股市、中国汇市的影响，这个消费者的信心，还有公民对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信心，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是从这个现在已经跌到了这2015年股灾以来的一个更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是民众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增长的一个信心是有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嗯，那特朗普总统增加这个关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要让这个制造业回到美国来。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因为美国的公司本来去中国、去东南亚，就是为了要找这个低成本的劳力市场。嗯，那现在在这样做，会不会违反所谓的自由经济这样一个规律？
嗯，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他其实包括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经济的顾问，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纠正不公平贸易措施。不公正贸易做法这种方式呢，希望这个美国的这个重振这个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区是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铁锈地带，那就是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失业。那这也是这个当时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选承诺，就是把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带回到美国来。那么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产业就制造业这个工作岗位流失的这个情况是变得越来越严重。那这是特朗普总统主要他要兑现的一个他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那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些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能够重新从海外，特别是中国，重新回到这个美国来。但是到底会不会企业会不会真的这么做，我们还有待观察。当然我们的确也看到，现在由于美国经济形势非常好，再加上美国的减税措施，的确很多的这个企业是现在在逐渐的把这个生产，还要把一些工厂是重新开设到了美国。
那么美国的业界对这次新的关税有什么反应呢？
嗯，应该说业界还是对这个关税的措施是非常的不满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业协会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商会，包括美国在中国的企业的这个商会，都是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个关税大幅度就是大规模的提示这个是征收关税这个措施是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认为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利润，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影响了他们的这个特别是在中国部署的这个常年部署的这个产业链，所以企业界是很不满的。而且企业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贸易措施、贸易做法，比如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比如说这个有限制这个美国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自由的竞争，是存在种种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加征关税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手段，那么也使得很多这个无辜的企业，比如说因为。白宫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在知识产特别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比如在窃取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方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跟美国在 中国的这个企业，还有美国很多美国跟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企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可能从事的这个领域不涉及高科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这场贸易战中是无辜的牺牲品，这就是商界的看法。
对，我知道在美国的很多这个制造业这种，它是在一些寻找一些劳力低价的一些市场去生产，原来中国也是这样，那它可能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劳力上升了，他可能会到东南亚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寻找劳力市场，就是说让他们搬回来。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公司搬回来，可是要达到这个制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效果，有多大的把握？特朗普政府？
应该说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或者特朗普总统本人一个很。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目标，也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雄心壮志，到底这个企业能不能回流，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系统性的中国在贸易方面系统性的不公正做法，的确是伤害到了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声明，也是强调，就是说如果长期维持下去的话，这样这种目前的这种贸易结构，目前中国从事的很多不公正的这种贸易做法，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对美国经济是有很多的这个危害的。所以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个关税措施给中国继续给北京施压，希望双方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前面的报道也提出，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双边贸易谈判还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您觉得这个贸易战会如何的落幕？这样的贸易战会持续多久？
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个贸易战应该是大规模的升级，因为这个一下子就是涉及到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再加上之前的500亿，就达到几乎是占了这个全部这个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这个一半。而且特朗普总统本人也表示哈，如果一旦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马上就会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开始这个启动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个措施。如果最后这个26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加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全部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都要面临这个关税的这个惩罚。所以应该说，这个贸易战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尽头。应该说，双方这个贸易战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升级。
那现在中国在星期二立刻做出了这样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宣布，要对美国增加这个关税。那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就是说实际上是给北京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说如果你要是报复的话，如果你报复的话，我们马上就立即就对这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就是启动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启动这个程序也是要花一定的时间，要走一定的程序，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等等等等。所以应该说我们还未来怎么发展，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民间智库的最新民调显示，针对中国对台的31项措施，有高达75%的台湾民众支持政府进行管制。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关中国对台31项措施，57%的民众认为宣传意义较大，还有近60%认为这些措施会造成国家安全、企业及个人风险。这份调查还指出，75%的民众支持政府拟定相关法规、保护措施和审查机制。同时，面对中国磁吸台湾的人才、技术及资金，超过80%民众支持政府提出提升台湾整体竞争力的政策。该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表示，中国透过一连串的单边作为，试图将台商或台生港澳化，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此都有一定的风险意识。
政府对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说应该也会体谅哈，那么部分国人在大陆的求学啦、工作啊，这个生活上的便利哈，那么对这个陆方所提供的在经济社会层面等等的这些待遇哈，那么 我相信政府也会宽容对待了哈。但是因为就行政管理和管制的面的需要，我想就是说就采取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必要的管制措施，那么包括登记申报制度，那么我认为也是必要的。
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一举行一项名为国人对中共对台31项措施及台胞居住证的看法民意调查发布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针对台胞居住证的议题，60.9%的台湾民众知道从9月1日开始可以申请，不过近60%认为申请的话可能有暴露隐私的风险，还有59.6%认为应该向台湾政府申报，58.4%同意政府应该管制。至于申请台胞居住证是否会影响台湾人的政治认同呢？47.1%表示认同，47.2%则表示不认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对于申请台胞居住证，多数民众采取了防范的态度。
也就虽然国台办一再表达这个跟他们的税捐基征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担心啊还是存在，因为你必须要那个要这个指纹啊或者其他的这些生物特征啊，必须有更多的提供啊。那这个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会担心啊，会不会在中国大陆会遭到更多的控制啊，甚至会遭到监控啊。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中国方面表示目前已经有20,000多名台胞申请居住证，可是这个数字对上百万在陆台人来说比例是相当低的。中国官方从9月1日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以享有3项权利、6项基本公共服务及9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等等。此外，针对台湾的主权问题，这份民调还显示，有关中华民国台湾是现状，也是台湾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说法，支持的民众是63.8%，不支持的则是20.4%。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虽然俄罗斯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远东地区发展，但是呢，当地继续衰败。远东地区的很多社会指标落后俄罗斯其他地区，当地人口继续外流，人均寿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酗酒、车祸成为远东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远东的衰败也让俄罗斯更加的对中国保持戒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是否发展，直接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领导人特别重视远东地区，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经常去那里访问。俄罗斯还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在政府内阁中特别设立了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职务。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远东定居，莫斯科还鼓励那些在海外定居的俄罗斯人移民远东。几年前更推出了一公顷土地政策，向俄罗斯公民免费发放一公顷远东地区的土地。当局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为从遥远的远东飞往俄罗斯中部地区昂贵的航空机票提供补贴等等。当局还推出措施吸引投资和资金，促进远东的发展。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等地设立了10多个类似中国经济特区的超前经济发展区，并推出了建立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以及试图吸引中国投资帮助中国东北地区货物运输的滨海1号和滨海2号走廊等项目。但所有的这些举措目前都收效甚微，远东地区人口继续减少，当地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远远落后俄罗斯其他地区。普京总统最近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 主持召开讨论远东事务的国务会议。普京说，远东人口外流虽然有所减缓，但人们仍然离开远东，形势依然严峻。摆在远东地区面前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人口问题，应该先把人口数量稳定下来，然后再增加。普京说，去年从远东流出的人口数量要比流入的人口数量多出17000人。特别让人担心的是，在那些离开远东的人中，70%都是工作年龄。俄罗斯商界人士经常抱怨，目前在远东开办企业和经营项目，除了遇到腐败和官僚体制的麻烦外，另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很难招到工作人员。普京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远东人口外流正值当地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人们离开远东显然是因为不喜欢今天那里的生活条件。普京说，远东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涉及住房保障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通讯质量低，体育和文化设施不足，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不好，以及城市和居民点的衰落等。普京说，另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是，远东地区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说，在远东，人们的寿命仅能刚好活过70岁，也低于全国水平，降低当地人口死亡率是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娃说，心血管疾病目前是俄罗斯人的头号死因，但远东地区的情况却与全国有所不同。除了心血管疾病外，酗酒和车祸等外来因素是当地人的头号死因。他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能够占俄罗斯全国死亡率的30.2%，但是在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酗酒和车祸等外来因素却能占死亡率的36%，在雅库特等地区则为35%。参加会议的俄罗斯其他政府高官还提到，远东地区的大量公路仍然是土路，没有沥青混凝土覆盖，当地也严重缺乏各种医院，偏远地区居民点的医疗设施极难维持，还面临着医务人员不足等问题。远东地区破旧的房屋数量在全国也处在最高水平。远东发展部部长科兹洛夫说，远东的特殊情况是在当地建造住房昂贵，而且建造周期也很长。俄罗斯交通部部长基特里赫说，把航空燃油运到远东各地机场非常昂贵，当地航空燃油的价格要比俄罗斯中部地区贵10%到40%。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几个月前访华时，他曾经顺道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他对赤塔市的衰败破旧、市中心道路坑洼不平、许多地方人行道甚至没有路边石感到震惊。后贝加尔地区的当地官员表示，当地许多道路仍是土路，不少居民住房中没有上下水，而且后贝加尔边疆区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教师和医务人员都严重缺乏。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当地严重缺乏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开发远东成为空谈。滨海边疆区活动人士扎加卢伊科说，许多当地人都觉得俄罗斯中央政府离远东非常遥远，人们对未来前景都不看好。扎加卢伊科说，我们这里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许多问题根本没法解决，多年来当局能够做的仅是承诺，包括在选举中的一些承诺，但仅此而已。一家俄罗斯主要互联网媒体最近发表社论说，当局必须想办法制止远东人口外流，否则远东将会面临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社论说，与官媒所宣传的西方威胁相比，中国人移民远东和获得远东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中国对此拥有无尽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 他60年代上大学时，苏联就曾号召开发远东，可见开发远东是老大难问题。100多年前，晚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后，沙俄政府立刻感受到了中国可能崛起的压力。为了保住刚刚到手的远东地区，沙俄政府为此兴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7月中正式上任的香港大学新任校长张翔星期三表示，他尊重言论自由，但不代表校园可以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成峰认为，张翔没有明确的回应如何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这是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三，也就是9月19号，在校园举办的新任校长论坛，邀请正式在7月上任的新校长张翔出席，并且回答问题。很多学生提问的时候都关注香港大学的学术以及言论自由以及校园自主。学生会的会长黄成峰问校长说，校长认为港大校园内言论自由的环境如何呢？他又会如何的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呢？对此张翔回应说，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the cor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the basic law. It expects its staff and students.
张翔表示，香港大学认为在基本法之下，一国两制是核心价值。港大期望教职员及学生遵守法律，并且注意他们的行为的责任及后果。香港大学的中央管理小组反对香港独立，同时香港大学完全尊重学术自由，但是不希望校园成为政治倡导的平台以及政治化的环境。去年9月初，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在开学的时候在校园挂起香港独立的标语，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十间大专院校的校长，包括时任港大校长等等，都发表联署声明，认为港独违反基本法，表明不支持港独。对于校长张翔的回应，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会长黄成峰，他认为张翔校长在论坛上没有明确的回应应该如何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只是着重遵守法律，这一点呢，他不是完全同意。黄成峰说，
Freedom of speech 其实我本身期望他会对于捍卫港大的 Freedom of speech 有一个更加肯定的答法。
黄成峰说，言论自由其实我本身期望校长会对于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有一个更肯定的答法，例如他觉得是可以讨论港独，可以有港独或者不同理念不同倡议在校园里出现。我觉得他在答法上的确会引起很多的错误解读，例如遵守法律，什么叫遵守法律，这个我之前都有问过他，但是他仍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法。记者问到，今年九月多间香港的大专院校陆续开学，可是没有像去年出现大量张贴香港独立标语的情况。学生会会长开学致辞直接提到香港独立的也不多，是不是反映了港独思潮在大学校园里降温呢？黄成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可以用开学礼作为评估，他认为开学礼致辞的目的是希望令新生可以做出为港大学生的准备，他又不认为港独的讨论在港大校园内有所降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所做的报道内容。上个周末，中共当局向各级机关还有院校发出通知，要求全民收看官媒《反台湾间谍行动》报道。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开展的2018雷霆行动已经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连日来，各地地方媒体也纷纷的报道本地的台湾间谍案例，一时间呢，找间谍、抓特务成了全民运动。当局称，雷霆行动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高国家安全保密意识以及反间谍能力。但是呢，有评论认为，在美中贸易战， 中国国内社会事件频传的时刻，当局是想借抓特务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维持饱受冲击的政权。中共抓特务究竟是保国家安全呢，还是保政权稳固呢？这个雷霆行动是抓间谍呢，还是抓异议人士呢？一场新的大整肃是不是即将到来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另外一位是中国时评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那么谈到了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大张旗鼓的要抓台湾间谍的行动呢？对此，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他说，中共是以抓间谍之名加强社会控制。他说，
台湾间谍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如中共所讲的这么的严重，它反而是什么？它是利用台湾间谍这个名目呢，来加强共产党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啊的控制，以及对思想的这个控制啊，所以在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强化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啊互相一种监视啊的这样一种机制，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的。
那么要求官方媒体并且出动全民来看节目的做法，在中共体制内或者是中共历史上是不是也比较罕见？那么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做这场运动呢？关于这个问题，时评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他说，这个雷霆行动实际上呢是宣传行动。他说，
确实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见，值得探讨背后的原因。一般来说，但凡需要进行全民动员的事情，一般都涉及重大的国内或国际事件，但这次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中共当局把这次2018雷霆行动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行动，其实我个人感觉说成是宣传机构的雷霆行动更加合适。
中共之前也有过不少抓特务、抓间谍的行动，那么这场2018雷霆行动跟过去这类行动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民他解释说，
这个行动我个人感觉确实它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一个宣传攻势，它并不是针对抓具体抓间谍的，因为它这次所曝光的这些具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在2011年至2014年，也就是说即便这些案例是真实的，也已经在多年以前就结案了，所以今天把它拿出来应该是别有用心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点，这次宣传的时候呢，它的很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发案地点是在台湾宝岛内，而不是在台湾以外，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他的国内也有其他省份报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网络上的这种根本人不见面的这种形式的，所以这个案例很没有什么特色。那么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岛内，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它集中的焦点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也是陆生。那么这个集中在陆生身上，这个显然是很有点别出心裁的，因为大陆在台湾读书的学生人数微不足道，最高峰时期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多人，2011年那些案例上只有900多个大陆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而这些学生派到台湾去的时候，我相信在去之前大陆的相关的安全部门一定给学生做过这方面的安全，上过这些课，这是一些常识。凡是这些到这些地方去的国家都会做一些这些的事先预防的教育，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群体会有这些说发生这些事情。特别是举的那个例子，一个18岁的机械专业的2年级学生，他有什么情报价值呢？值得情报机关费那心思吗？所以这个案例本身就不可相信。所以他这个举的例子显然是一种宣传的效果，那么他的目的我个人以为还是在集中在用于污名化台湾的政界和军界，他很有意识在避免刺激在大陆以外的台湾的经商的或者投资的这些人士。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亚威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说，朝鲜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们的参与下，永久性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平台。金正恩在记者会上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移除所有的核武器与核威胁。对此，俄罗斯跟中国都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对韩朝双方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强调中国一贯支持半岛北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改善相互的关系。俄罗斯方面也表示，韩朝双方在平壤达成的协议能够有效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不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称有关中国有意让人民币贬值的说法毫无根据。此前不久，中国刚刚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报复特朗普总统打算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其贸易做法，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补贴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李克的讲话令人民币小幅升值。不过自四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在美中陷入贸易战纠纷中已经贬值了大约9%。在美中相互开征关税令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一些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因为担忧受到影响，考虑将工厂搬回台湾。台湾经济部最近表示，已经有20多家业者表达回台湾投资的意愿。目前台商在中国大陆开设大约10万家工厂企业，包括小型公司。有台湾官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目前是劝说台湾公司回流台湾的黄金时刻。中国表示，曾经就外国代理人的议题同美国有关方面进行过沟通，希望美国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政府要求有关中国媒体在美国机构以外国代理人名义进行登记的问题时说，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把有关问题政治化。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命令新华社驻美分支机构和中央电视台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依据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根据这项国内法，媒体必须要披露他们每年的预算和开支信息、所有权构成等信息，并且这些媒体还必须要在广播和出版物中包括他们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免责声明。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